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11月25号到12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关于二位事件的思考，作者云松。11月17日，法国巴黎商业法庭作出裁决，不派独立专家调查欧卫切断新唐人对华信号事件，理由是新唐人与欧卫公司之间无直接合同关系。这个结果出人意料，明明是欧卫公司无理中断新唐人信号，违背了最起码的商业信誉和商业道德，损害了新唐人公司的利益，也损害了新唐人广大用户的权益。明明这不仅仅是一件商业合同纠纷，而是一起严重的侵犯人权、侵犯新闻自由、通讯自由的典型案例。欧卫公司和中共私下里有肮脏交易，欧卫公司为了经济利益讨好中共，而用技术手段切断了新唐人信号，明明是欧卫公司违反的国际公司运行伦理标准和人权标准，理应受到谴责。明明这个案子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理全在新唐人一边，而欧卫公司理屈词穷，但法庭却没有支持我们的正当诉求，反而输了官司，这到底是为什么？很明显，是因为我们自身有漏，才被邪恶钻了空子。我认为最大的漏洞是，全球大法弟子在这件事上没有形成整体配合，缺乏整体力量，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欧卫事件很不简单，在政法史上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在近期更是政协交战的焦点，因为新唐人的影响和威力实在太大了。大纪元报纸虽然在海外声势浩大，但平面媒体却很难推向国内，而新唐人电视却不一样，在大陆可以直接收看新唐人节目，特别是在新唐人信号中断之前，新唐人电视在大陆普及速度很快，不但大法弟子普遍收看新唐人电视，而且大规模地推向了社会，很受欢迎。许多常人家里也安装了卫星天线，接收新唐人节目，这是中共惊恐万状。中共长期以来利用电视等舆论工具对人民洗脑，利用电视传播党文化，传播谎言，制造仇恨，美化中共统治。可以说中共的封锁是密不透风的，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谎言之中，接收不到自由的资讯。而新唐人电视本着高贵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坚持独立报道的原则，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传播了自由的声音，还原了事实真相，揭穿了中共的谎言。可以说新唐人电视打开了一个视窗，使中国人民看到了外面的真实世界。特别是新唐人电视纯善、纯真、纯美的台风，完全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和中共那种低级庸俗假恶报的党文化一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而且电视的信息量很大，天天播放着节目，有形象直观，这是平面媒体和传单所无法比拟的。在讲真相上， 一部新唐人电视台相当于多少大法弟子呀？可以说，新唐人电视在中国大陆普及之时，就是中共灭亡之日。因此，邪恶才对新唐人电视台如此恐惧，竭尽全力的破坏，采用卑劣手段中断了新唐人电视台的信号。新唐人信号中断之后，海外大法弟子持续不断的讲真相，已经使事情有了很大的突破。二位公司的行为受到了广泛谴责，欧洲议会也通过了决议，要求欧卫公司对中断信号作出解释，并立即恢复新唐人信号。法国法庭也接受了新唐人的诉讼请求，调查审理此案，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转变。但在这一过程中，一直是海外大法弟子在孤军奋战，而大陆大法弟子却没有有效的支援。特别是在法庭审理的节骨眼时，大陆大法弟子都在袖手旁观，坐等结果，没有积极发正念配合。虽然有个别同修发了正念，但主体没动，这就形不成整体，正念的威力也会大打折扣。而邪恶是深知这个案子的重要性，他在另外空间看得非常清楚，倾巢而出，全力破坏，在配合上比我们好得多，而我们却没有形成这种全局观。我认为这是判决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大陆大法弟子应该怎样积极配合呢？我认为各地应该组织切磋，形成共识。很多大陆同修思想中认为，欧卫事件是海外同修的事情，大陆同修帮不上忙。其实这种想法不对，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无形之中分了彼此，形成了间隔。欧卫事件是关系到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大事，这是不分大陆海外的。而且欧卫中断的是大陆卫星信号，是大陆民众接收不到新唐人节目，怎么能说与己无关呢？中共的魔爪可以伸到海外，我们的正念为什么不能打到海外呢？我认为大陆大法弟子应该在思想上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只有认识上统一了，才能消除间隔，形成整体。其次是我觉得海外同修最好针对新唐人事件专门制作一种小册子，大陆同修广泛散发小册子，要说明新唐人是什么，中共为什么害怕新唐人，如何进行破坏等内容，目的是扩大新唐人的影响，让广大众生关注新唐人，众生都有了了解新唐人的愿望，邪恶就更找不到破坏的借口，也更容易铲除邪恶。再次是平时发正念时，也要注意铲除破坏干扰新唐人的一切邪恶因素。最主要的是，当海外同修在新唐人事件中有所突破时，各地要组织协调，使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够发正念支援。有条件的地区最好是组织24小时接力发正念，使邪恶没有丝毫可乘之机，这样一定会收到理想效果。我们地区有个同修在几千里外被邪恶抓捕，这个同修独自在外，孤立无援，他的亲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大家紧急切磋，决心把同修营救出来，不能被邪恶迫害。共有30几个同修参与营救，大家的心很齐，正念很足，24小时不停发正念，一人负责1个小时，4个整点更是不耽误。一个星期同修就闯了出来，几十个人发正念就可以把几千里外的同修营救出来。如果全世界的同修都能够齐心协力发正念支援新唐人，那正念的威力可想而知。师父最近的讲法中一再强调，大法弟子要重视配合，只有配合好才能形成合力。 我理解师父一方面是说明配合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在配合上存在诸多不足。法国法庭的判决结果虽然不如意，但我认为并不完全是坏事，相反很可能是一件好事，给海外同修继续提供了一个向主流社会讲真相的机会，也给全球大法弟子提供了一个整体配合、整体提高的机会。官司打赢了，但大法弟子没有提高上来，那这件事的效果也要大打折扣。既打赢了官司，大法弟子整体又得到提高升华，我认为才是最理想的结果。师父讲，相由心生，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我坚信只要海内外同修齐心协力，步调一致，就一定可以铲除邪恶，排除干扰，中国大陆也一定可以重新接收到新唐人电视节目。个人看法层次有限，敬请批评指正。
切磋跑题时，请同修互相提醒一下。作者：大法弟子。写下这个题目，心里似乎有许多感慨。经常和圈子里的同修在一起交流，而每次交流也谈悟法，也谈过关那些事，而更多的则是谈不经常接触的圈子外一些同修的事，比如某某夫妻都是修炼人，而长期争斗心不去了，谁谁病业关过不去住院了。这些年和同修的交流中似乎都处在这样一种状态，这似乎成了一种交流中的习惯，谁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妥。然而看了师尊至欧洲法会的经文，给我震撼极大，使我一下子看到了以往的交流很多都是向外找、向外求、向外看，所谈的话题大多是评论别人、指责别人，把同修的缺点和不足摆了一大堆，有些甚至是道听途说和掺假放大，其结果无非是证明我的对、我的正，我没有这样的错误，我修得好。对于有人心或犯了错误的同修，不是从法上去理解而给予帮助，而是无情的指责、指责。细想想，这不是简单的修口没做好的问题，而是长期在这一个问题上境界没有提高上来，是不成熟的表现。有些学员修炼中一直向外找、向外求、向外看，谁对自己不好了，谁说的话不好听了，谁太常人了，谁和自己总是过不去了，自己的意见总是不被采纳了，因此什么大法弟子证实法的事都不干了，甚至一气之下不修了。一时过不去是可以理解的，长时间过不去的就是严重的违约与不干正法中应该承担的那部分，就会影响总体进程，这在神来看就是最严重的。师尊的话真是像对我猛击一掌，体现在自己身上的这些行为正是不争气的表现。为什么长期以来和同修交流总是处于这种状态，甚至周围有许多同修在交流中也是这种表现？这是我们整体的漏，也就是整体在这一点上没提高上来。师父着急啊，反复看师尊的经文，我在心里不住地默默说，改，改，一定改。可是虽然想下决心改掉这种不好的行为，但养成的习惯一时真的很难去掉。那天我和几个同修又碰到了一起，交流时开始还挺好，找自己的不足啊，悟到师父哪句话点到了自己啊，可是说来说去就跑题了。听说 某某同修和妻子不说话呢，他们拖的时间可够长的了，这是个漏啊，别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啊。是啊，还有我们跟前那个老太太，一有病就吃药住院，这可则好呢。哎，那天某某男同修又来了，我看他见到某某女同修时，那眼神就不对劲。这时坐在一旁一直默默无语的一个同修笑着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接着他讲了下面的故事。宋朝的时候，有一位禅师姓安，一次他在打坐入定的时候，看到两个僧人靠着栏杆交谈，而且谈得十分火热。这时周围有许多天兵天将护卫，而且一个个天神恭敬肃然地听他们谈论，那景象非常殊胜壮观。可是听着听着，天神们一个个都走了，有的即使没走也把脸背过去。紧接着又看到有许多恶鬼出现在他们眼前，咋咋呼呼，显出不屑一顾的样子。安禅师出定后便问那两个谈论的僧人，你俩刚才在说什么？啊，我俩刚才在恭敬地谈论佛经和自己的悟法。那后来呢？后来我们又谈论一些家常事，什么财务供养的事啊等等。禅师听后很有感慨，谈论佛法众神敬佩，乐道俗世恶鬼不耻。大法弟子何尝不是如此呢？同修们每次在一起交谈，都是一次小型法会，全宇宙的神都眼不眨地注视聆听，他们在观察我们这些未来新宇宙主和王在人间修炼中的点点滴滴，在看着我们是能尽快跳出人这层壳，还是抓住人的东西恋恋不舍。我觉得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它体现出一个人或整体的成熟状态。我们注意到那些修得好的同修，从来不谈论别人如何如何，从来不抢话或指责别人，就在法上悟自己，找自己，点点滴滴提高自己，表面看着不显山露水，一张嘴真看出自己的差距。当然同修在交流中也常说常人中那点事，可是当你太常人的时候就跳不出人了。听了这则故事和看了师父这欧洲法会这篇经文，有的同修说，以后咱们到一起交流时一定要把跑题的习惯改过来，谁要跑题了互相之间提个醒，别扯一些没用的，白白浪费了时间。我觉得同修这个提法真好，这才是精进，这才是真修，这才是师父想要的，真能做到就是成熟的表现，这才是宇宙中众神所敬佩的。想起这个话题写出来，与同修互相促进。
得法获新生，给中国人讲真相。作者：波兰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走进法轮大法修炼有5年时间了，但5年前得法的经历还记忆犹新，终身难忘。一，得法获新生。2004年，我经常看见一个波兰小伙子给中国人免费发放大纪元时报，有人告诉我他是法轮功，因为我当时相信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报道，所以每次见到他我都敬而远之。但是有一天我看见这个小伙子一边发报纸一边在吃干面包，我实在于心不忍，就请他坐下喝茶。我还特地把一位波兰语比我好的朋友叫过来，和他讲那个所谓的自焚案，劝他不要念了。他一言不发地听着，现在知道他在发正念，最后却建议我看看法轮功的书， 不知为什么我竟然答应了。后来他真的拿来一本《转法轮》，我随手翻了翻目录，没有想到每一个标题都是我马上就想知道答案的。我坐在那里看了起来，看了第一段就想看第二段、第三段。我不知道他什么时间走的，也不知道来了多少购货的客户，我完全沉浸在博大精深的法理之中。一直到一位保安站到我面前说，我们要锁门了，请离开大厅，我才突然发现已经是半夜12点钟了。我急忙回到住处接着看下去，一口气把这本书看完，当时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么好的书我怎么才看到呢？第二天一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妈妈打长途电话，告诉她法轮大法好，太好了，那个自杀自焚绝对有问题。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中国共产党一手导演的天安门广场所谓自焚事件早已真相大白，但我感觉到了真实的法轮功根本不是中央电视台中报道中那样的。之后我又学了功法，我的身体开始进化，体内患有十几年的肿瘤不翼而飞。为了这些病，我曾吃中药、吃西药、吃偏方，甚至吃毒药。医生曾多次要我做手术，花的钱有成千上万，可效果甚微。可自从我开始看《转法轮》，疼痛就再也没发生过，也再未吃过一片药。我的思想也开始进化，对照大法，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是一个有很多缺点的人，有的方面已经严重不好了，思想道德正在随波逐流的下滑。我用大法的法理去看我的生活，去衡量我周边发生的一切，我有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我的性格开朗起来，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一个月时间，我的身体和世界观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这里，我要谢谢《大纪元时报》的所有工作人员，谢谢波兰的大法弟子，让一个中国人在波兰得到真善忍大法。我更谢谢师父的天恩，让我的生命从此获得了新生。二，得法获真知。转法轮上写道，你说你要修炼了，他可不干了。你要修炼，你要走了，你长出功来，我都够不着你了，我碰不着你了，他可不干了。他千方百计地阻挠你，不让你修炼，所以采取各种方法干扰你，甚至于真会来杀你。得法之前，我公司的两位股东伪造了一份公证文件，吞掉了我的公司股份。我一气之下对两位股东和一位冒名顶替者提出控告。正在我焦虑等待之时，我喜得大法，心想应放下执着，顺其自然，并向内查找自己的因果。不久我得知公司雇员做伪证，证明是我自己在公证处卖掉了自己的股份。我找的律师并不为我说话，却劝我和公证员私了。我拒绝后，又接到了股东打来的死亡恐吓电话。不久，更坏的事又发生了。公司的一位波兰雇员向介入此事的波兰中央警察调查局 KGB 检举，我公司在经营期间有行贿行为。之后吞掉我股份的股东被捕入狱了。公司所在省的海关稽查处处长、海关关长、若干市长以及省长等47名波兰高官都被捕了。检察官告诉别人，这都是因我检举造成的，并把47人被捕的那张报纸公开贴在办公室，以检查公司经济问题为名，强迫我承认一些我都不知道的罪行。一时在中国人中，在波兰人中，谣言猜测四起，所有矛头都指向我。此时我的生意也开始出现问题，客户拖欠我十几万美金的货款，并想通过申请破产躲避还债，而我找的讨债公司又被对方收买。 这时我发现我的住房又被人翻查过，一个朋友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中使馆大使点你名了，说你在波兰组织法轮功。紧接着这位大使在不同场合又三次点我的名，领事也打来电话要与我谈谈。这时波兰大法弟子也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波兰政府某机构说我是特务，我感觉我的世界要塌方了。我问自己，真善忍好不好？既然这是一个教人民是非的大法，共产党凭什么不让人学呢？古人讲，招得到戏死可以，大使点名就让他点好了。只是从此以后大家都知道了我是一个法轮功，我可要对得起这个称号，要精进实修才好。至于说特务，我想谁说了也不算，自有师父定乾坤，我要修炼下去。这样在痛苦的抉择中，我做出了这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相信慈悲的师父看到了我的坚定信念，在一次睡梦中向我展现了金光闪闪、光艳无际的天国世界。每当我一个人练功时，双手结印后，身体立即顶天独尊，宇宙中无数运动着的星系都环绕在我的胸前。师父还让我看到天上的文字大法轮，师父给我多次灌顶，打开天目，给我增添了极大的信心。当我把心放下了，事情也出现了转机。我个人股份之事，法庭最后终于做出了公正判决，拖欠货款的客户最后以一半现金一半货物抵债方式解决。面对讨债公司老板，我一个指责都没有，我向他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真善忍的美好，我祝他从此以后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在中领馆领事和中使馆一密与我三个小时的谈话结束时，他们相互嘀咕说，这个人精神很正常嘛，然后看着我说，信仰自由，信仰自由。2006年11月14日，我开着一辆装满瓷器的小车去罗兹，不幸与火车相撞，当时车就撞报废了，可是我和瓷器都完好无损，又一次让我在感施恩天高的同时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就这样，在师父对我的一路呵护下，我终于冲破了旧势力的重重封锁，第一次走出来弘法，第一次到大使馆门前静坐，第一次给波兰的中国人派发大纪元报纸，第一次给碰到的中国人公开讲真相，第一次劝中国人三退，第一次拿起笔向明慧投稿。我真正投入到了正法的洪流之中，而中共大使点过我的名，反而让我可以在公开的场合与人公开谈论法轮功，为我讲真相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三，得法是为了救度一切有缘人。2006年，我从家里的亲朋好友开始讲真相。进入2007年，我利用每周给中国公司发放大纪元报纸的机会，公开讲真相。有人叫我法轮大姐，有人叫我真善人，有人见到我先喊一声法轮大法好，很多人都明白了真相，有的办了三退。一个中国山东某地伪证法证书记明真相后，毫不犹豫地做了三退，并再三告诉我要多注意安全。一位熟人自己做了退团退队声明后，把真相告诉家人，不久熟人一家声明三退，其亲属中有县长有乡长。另一位朋友自退后不久也带亲戚退党，询问之下，原来这是一位中共军队里的将军。一次去一个中餐馆发大纪元，一进去就发现餐馆中坐满了来波旅游的大陆高官们，我立即想到应该每人发份酒瓶。当我告诉餐馆老板我准备送给他的客人几份报纸时，老板说去发吧，都发到。那一天我把车中所带的大纪元报纸和酒瓶共产党都发光了，有人上厕所没拿到竟然追出来讨要。还有一次看到一台大客车停在路边，车子已经发动， 我突然发现里面坐的都是中国人，导游正好站在车门口，我问导游是否可以一人送一份报纸，导游笑着说，你是法轮功吧，我真服了你们法轮功了，在哪个国家都能碰到，我们就要发车了，没有时间了，把报纸给我，我替你发，来，一人一份大纪元，退党保平安。我看见车上的人都笑了，我也笑了，我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在波兰，很多中国人集中在一个贸易专区，每次去发大纪元，从来都是人人都要，所以我感到波兰的中国人都很正义，中共的毒不严重。可是我想错了，在美国法拉盛事件爆发后的一天，我照常去发报纸，一个中国人突然愤怒说，你们法轮功在美国阻止赈灾，敲锣打鼓庆祝中国地震，庆祝死人，网上视频清清楚楚。我立即告诉他，这不可能，法轮功讲真善忍，这明显是造谣，不用问，只有共产党才能造这种谣，这大概又是天安门广场自焚案翻版吧，请你仔细看看。那一天有相当一批中国人发出同样的问题，当然这事很快就真相大白。可是大纪元报纸发放好几年了，为什么他们对法轮功还认识不清？共产党一兴风作浪，这些人怎么就会晕头转向？我发现自己也有很多方面做得不好，讲真相常常讲得过高，也曾错误拿预言当真相讲。最重要的是自己在发报纸的过程中很少发正念，这就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后来在波兰发生了报纸被抢被撕恶性事件，并在当地中国人中引发一系列现象。最严重的是中使馆给每家公司发了很多大大小小的血旗和一张给法轮功打叉和阻止大纪元入内的告示。我每次去发报纸的时候，看到很多公司都张贴着告示，我开始强烈发正念，在每一家公司门前发正念。很快就听见有人说，大姐，我这摊位还没有报纸呢，怎么就走过去了？我指着告示说，你这不是……那个人说，那是给别人看的，不是真的。大姐，我们也没办法，我们要回国呀，报纸我们还是要看的。我严肃地告诉他们，这是共产党让你们对神佛犯罪，不要上当呀。从此我和同修就又开始新的一轮讲真相，并一家不漏地再发酒瓶，最后除了两家公司，其他的都把告示拿下来了。给中国人讲真相劝三退还在进行之中。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看到自己的各种各样执着心严重妨碍了做三件事，救度众生刻不容缓，不能提高自己就是延长正法进程。一旦旧势力在某点上得逞，我们就要走一段弯路。师尊多次告诫我们要多学法，要多学法，只有多学法才能最快地提高自己，才能救度众生。我意识到在讲真相中修炼自己，在修炼中救度众生，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一条修炼之路。我一定按照师父的安排继续彻底否定旧势力，抓紧时间正念正行，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那些当初和我们一样冒天胆下来的生命，这样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才能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向伟大的师尊核实，向同修们核实。2009年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在做新唐人节目中修炼自己，救度众生。作者：比利时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自己做新唐人的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做电视和做其他任何项目一样， 都会有自己的途径去救度众生，在这过程中也会反映出自己方方面面修炼的东西。一，放下自己才配救度众生。从常人的角度看，我的能力很强，我也很明白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从前在常人中打下的一些基础都是为了今天做媒体的，可是这也造成了我非常自负而且骄傲。去年低息法会，一位同修在交流中说，大海之所以能纳百川，是因为他把自己放得很低。一个多月前，我在一个山谷看到满天的星斗熠熠发光，回想刚刚在几百米外的小镇上，只是因为有一点路灯就看不到那么多星星了。我突然明白了，如果自己太执着于表现自己，就永远看不到别人的光芒，而自己就像那路灯，原本是很微弱的，但是因为执着自己才会显得很大。其实我们现在这点技能都是为了要证实法才被赋予的，还有什么好沾沾自喜执着不放的呢？我来自比利时，欧盟新闻是我们的阵地，特别是欧盟高峰会，随着我们在这里新闻越做越成熟，中共派来的记者也越来越多，有时候有人坐在我们工作的房间听我们在做什么，甚至直接问我们来了几个人，所以每次高峰会我们都很重视。上次高峰会本来已经跟总部打好招呼几点出哪条，可是还是有一条新闻漏播了，这条新闻时效性很强，最后就废掉了。事后欧洲的协调人对我说，这样的新闻给记者方和播出方都有比较大的压力，可以不用出。我回答，那天的内容很出彩，不出心里不舒服。虽然是半开玩笑，但是我的问题已经暴露无遗了。为什么会不舒服？因为这是我要做的，这是我认为重要的，这里面甚至还掺杂着争斗心，想比中共派来的记者做得多。而另一方面，同样是新唐人新闻，更贴近大陆观众，与讲真相更有关系的中国静闻板块，我每周固定负责一条后期剪辑，但是却没有这么上心过，还总是当作负担。我没有考虑什么是新唐人这个整体证实法需要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他发出的心是坏的，是偷了别人的东西，尽管是拿不好的东西，他也是做了损德的事了，所以他要给你德。前几天我学到这段法觉得很震惊，原来关键不在于我们做的事情本身如何，而是我们做事情的心态。心态不纯的时候，不但起不到救人的效果，反而糟蹋了这么神圣的救人的事。也许师父看我的礼物还不够深刻，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的时候又上了难忘的一课。那天欧洲议会里重要活动很多，如果都做节目可能做不完，就跟合作的同修商量能不能放下其中一个新闻发布会，可是他却认为这些都很重要，都要做。我一下子委屈劲儿就上来了，觉得他从来不体谅我后置有多么辛苦，一心只想往前冲。同修面对我的脾气很冷静地对我说，其实每次都是这样，一有压力你就受不了了，这样怎么能承担更大的责任呢？可是我坚持说，做不完就是做不完啊。他对我说，你看看你现在每句话里面都是我，你想的只有你自己。虽然我的嘴还在观念与执着的控制下争辩着，可我的心跳了出来，我听见自己在说，我做不完，我想找人帮忙，没有人帮我，我不知道怎么办，什么都是我。回到媒体中心，我的心慢慢平静下来，我意识到同修说的对，随着心态的平和，那条新闻做得也特别顺。下午同修很认真地对我说，其实法是圆融的，如果我们不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只要是救度众生需要的，我们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一切都会被安排好的。 其实很多时候，很多同修都是被自己的观念障碍住了。这话对我很震撼，回想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很精进，做了很多，可是做来做去，还是自我为中心，潜意识里还有些沾沾自喜，看，我精进了，我提高了，我做得不错，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有本事，强者，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什么是师父要的，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怎么样去做才是真正的主持正法。我最根本的基点站错了，而且从自我的角度去考虑事情做不做得完的时候，本身体现的就是对法的不信。回头再看转法轮第三讲反修与戒功中讲到，因为人的生命是在宇宙空间中产生的，是和宇宙的真善人特性同化的，是性本善的，善良的，可是由于生命体多了之后，它也产生了一种社会的关系，所以从中有些人就变得自私或不好了，就不能在很高的层次上待了，就往下掉，掉到一个层次中，原来私心大小就是宇宙中升与降最基本的标准，我之前抱着执着不放的原来是这么不好的东西。二，做专案需要配合，正因为之前执着自我，我不爱跟人合作，比如做专题的时候，我有我的想法，别人的意见让我觉得是干扰了我完整的布局。前两天好几个重要任务压了过来，时间少，任务多，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当晚本地新唐人集体学法，我们学的是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师父在回答加拿大学员提出的问题时说，真的不行，那也许就是还不具备条件，做好了，真的行了，那就是配合的好。其实还不止这一句，只要是学员提问说遇到难题，不知道怎么突破的时候，师父的回答总是有配合。我突然意识到，师父让我们把电视做好，方式不是一个或几个人很能干，而是大家一起配合，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配合。会议结束后，我和一位同修交流时，他建议说，你可以把需要的东西发给大家，就算大家没时间帮你，至少你的心是敞开的。第二天早上，我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任务太多，时间不够用，正在琢磨怎么样别人能帮我，突然脑子里闪过一念，你的基点还是为你自己，你应该从救度众生考虑。这一下才恍然大悟，我的基点不应该是完成任务，更不应该是帮我。就算我现在有时间有精力一个人完成这个片子，我都应该找大家一起合作，因为这是救度众生的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大穷，都有自己的特性，这些特性能互相补充不足，而且如果一个片子是合作出来的，会带有不同世界的美好的资讯，我们的观众会更受益。而在这背后，新宇宙的要求就是无私的，向内找的，而且是相互配合支持的。当天我开始给群组发信请求帮助，在那个过程中，我真的体会到同修说的心是敞开的，我不执着大家能帮我多少，也不再焦虑能否做得完。还想说一下让我比较感动的一件小事，柏林墙倒塌纪念日当天，我看着新唐人 VBS 上除了德国记者站送上来的新闻，还有瑞典、法国、比利时，每个国家都在不约而同地为着同一个目标尽自己的力量。突然感觉同修的默默付出编织出了一张网，就像转法轮第八讲周天里面讲的通脉一样，要是人的身体百脉都在逐渐加宽，能量越来越强，变得越来越亮，最后是上万条脉连成一片，达到一种无脉无血的境地，整个身体连成一片，这是通脉最终达到的目的。三，抱着救人心态做新唐人，以记者的身份可以接触到更多平时的讲真相活动找不到的人， 作为专业记者，是不能直接去讲真相的，但并不表示我们没有机会救人。我们采访的时候，常会介绍我们是独立的中文媒体，特别是如果提到我们不受中共操纵，这使对方往往都会很感兴趣，也会表示支持。这和心态也有关系。以前做新闻的时候，我只是为了做新闻而做新闻，只考虑我们需要什么。最近一次在欧洲议会里做新闻商量采访的时候，我突然有个想法，想找那些还不知道新唐人的政要，把采访也当成救人的机会。当我们有救人这个心的时候，有缘人就一个一个的被推到我们跟前，包括和当前做的新闻没有关系，但是和其他救人的专案有关的。柏林墙倒塌纪念期间，我们拿着几本酒瓶，趁着采访的机会送给了波兰议员和欧洲议会主席的发言人。发言人听说已经有6000多万人退出党团队之后，非常惊讶，说要约喝咖啡详谈。也许因为我们抱着救助众生而且互相配合的心，那天的新闻做出来之后，应要求发给了主席的秘书，他看了新闻回信说采访做得非常好，其实我拍摄是个新手，而且当时时间很紧，根本没有什么机会调整机位呀什么的，但是最后的效果还可以。如果靠我自己人这边的能力，是很难有那么好的机会捕捉到那种角度的。电视节目有红花有绿叶，哪怕是和讲真相无关的节目，大法弟子做出来的东西都是纯的善的，对人和物是有益的。在我做第一个专题片的时候，我曾问和我一起合作的西人，把那么多时间花在一个和讲真相毫不相关的片子上，到底值不值得？他告诉我，他在做风车的专题片时，曾梦见一个非常大的风车架在一个巨大的莲花上，非常漂亮。他悟到，做那个片子就是在救度那个大风车的体系的众生，其实这些生命自己也知道珍惜的。我们就曾遇到过一朵花，在被我们拍特写的时候兴奋地摇来晃去，而周围的花都纹丝不动。最后想说的是，一个月前我觉得磨难很大，自己无法承受，我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什么都不做，就是学法。7天过了，我也脱胎换骨了。我本来以为自己忍耐力和吃苦能力很差，对于自己的不精进一直无可奈何，现在发现不是，是当初真的不知道法有多珍贵。当一个生命真正认识到法的珍贵，是不可能不精进的。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一个修得很好的大法弟子能理性地认识大法是什么，那一定会下力去做的，一定不会在这方面懈怠的。所以我的体会是，多学法，不管现在已经学了多少，再多学一点，那总会是另一番境界。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我找到了自己的路，作者土耳其大法小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叫阿依达，今年9岁，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安排并给了我降生在一个全家都是大法弟子的家庭的机会。在家庭的引导和环境的熏陶下，同时也由于我与大法的缘分，使我在上学前便通读了转法轮。从那时开始，我除了时常与爸爸妈妈一起学法外，周末其他同修来我家集体学法时，我也和他们一起学。每次在他们中间时，我都感到自己更像一个大法弟子，因为我非常喜爱做他们做的事情。妈妈爸爸的工作总是非常忙，工作之余的绝大多数时间都用来做大法的事。起初，妈妈爸爸只顾忙于工作， 而很少找时间带我出去游玩，确实让我感到有些伤心。他们知道了我的想法后，便经常从明慧网上找一些有关大法小弟子的修炼心得读给我听。渐渐的，我明白了妈妈爸爸为什么不能多陪我的原因了，因为他们像全世界所有大法弟子一样，在忙于救人。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慢慢发现一件事，包括妈妈爸爸在内，几乎我所认识的所有大法弟子都在各自忙着不同的事。有为大法网页翻译文章的，有办真善忍画展的，有出去发传单的，有在网上利用邮件和 Skype 讲真相的，有叠紫莲花的，也有准备大法资料的。妈妈爸爸告诉我说，每个大法弟子都在走自己的路。这句话有段时间总是在我的头脑中萦回，每个大法弟子都在走自己的路，可我也是大法弟子呀，那我的路是什么呢？我虽然年龄小，但肯定也有属于我自己的路的。今年三月底，我在难以置信地参加了一次音乐会后，便找到了我自己的路。两年前，我们学校来了位临时代课的音乐老师，他给我们上了有限的几堂小提琴课。因为学的课太少，以至于我连基础音符都拉不好。今年三月初，这位两年前曾给我们带过课的老师突然给我妈妈打电话，邀请我在月底要举行的音乐会上拉琴，并且由我自己选择曲子。我选择了《法轮大法好》这首音乐，离演出还有四周了，老师因为要指导参加演出的学生太多，以致在这四个星期里才仅仅指导了我两次。最后彩排那天，老师对我拉的《法轮大法好》和另一首土耳其音乐非常满意，并选我进行独奏演出。然而，当老师得悉我从未正式参加过任何小提琴学习班，并且连音符都不认识时，他非常惊讶。这时他才发觉是自己记错了，把我当成了另外一个孩子，所以才叫我来参加音乐会的。老师连连地感叹道，这是难以置信的事。但是我知道，这难以置信的事以及我能拉会小提琴全是师父安排的。演出那天，能容纳1000人的剧场座无虚席，连过道都坐满了观众。我是音乐会上独奏演出中年龄最小的演员。当法轮大法好音乐响起的时候，剧场内鸦雀无声。演出结束时，我听到了雷鸣般的掌声。当我走回后台时，所有人都向我表示祝贺，并问我音乐的名字。同我妈妈爸爸一起去看我演出的几位同修阿姨也都兴奋地对我说，好样的，阿依达，今晚你让剧场里这么多人都听到了法轮大法好的声音。听到这句话后，我也很高兴。这次音乐会后不到一周，我应邀又在一次社区举办的节庆活动上进行了演奏。那次节庆活动，区长和很多记者都到场了，我还是拉的《法轮大法好》这首曲子，而且在大家的掌声邀请下拉了两遍。当天晚上，有两家电视台在新闻时间报道了白天的活动，其中我演奏的《法轮大法好》的新闻被从头播放到尾。我能以音乐的方式把《法轮大法好》的声音传达给人们，真的令我感到非常幸福。这两次活动后，我下决心一定要把琴拉好，以这种方式把大法所有的美好音乐传达给更多人。我希望哪怕只拉一首曲子，也要以最好的演奏技巧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人们。作为一个大法小弟子，我知道我需要走我自己的路，并且在这条路上，我要把需要我做的事情做得最好。 感谢慈悲的师父给予我的所有帮助和完好的安排。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会走好自己的路，绝不辜负您的期望。谢谢师父。2009年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和小弟子精进实修，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洪莹莹。师父好，各位阿姨叔叔大家好，我叫洪莹莹，今年10岁，得法已经10年了。我的爸爸妈妈结婚前就修炼，所以我一出生就得法。现在我4年级，每天下课回来吃完点心，我和妹妹就跟妈妈一起学半小时的法。我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天上来的，而我们修炼是为了回到天上以及和真正的妈妈在一起。可是过程中还要吃苦，比如我很糊涂，有时会连累班上和我同组的同学没拿到奖励，虽然他们会责怪我，可是我都会忍住，而且向内找到自己的一颗初心。修炼让我身体健康，从小到大除了看牙医外，我从来没吃药，宵夜的时候也会觉得不舒服，可是妈妈会提醒我不要去想它，多学法多练功。师父已经帮我承担很多了，前阵子我也出现了 A 型流感的症状，可是当天我还是照常打坐一小时并且学法，才一天的时间就全好了。我知道是师父帮的忙，真是神奇。其实在5套功法中，对我来说最难的功法就是打坐，因为我的腿粗粗胖胖的，常常掉下来。可是最近我已经盘到1小时了，虽然在快结束时也会很痛，可是我想到要把不好的东西去掉才能回到天上的家，所以只好忍到最后。当然自己也要向内找出自己的不对。有一次我打坐到一半就很痛了，仔细想想，因为那天我没忍住和妹妹吵了一架，难怪会那么痛。修炼中除了自己要回家，还要救度众生，所以大法活动中我也会帮忙发资料，像是退党资料。一开始我没办法像弟弟妹妹那么勇敢，可是妈妈说我有我的众生在等我，所以我只好鼓起勇气先请妹妹陪我一起发，后来渐渐的我就可以自己发了。另外神运来的时候，我也会帮忙发神运的资料。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动物园门口发，虽然很冷，但是因为要让大家知道神运的美好，我和弟弟妹妹及妈妈还是把带来的资料全部发完了。发的时候我都会说，您好，这是来自美国的神运艺术团，很多路人觉得我很了不起，我觉得我还有许多地方做得不足，像是练功常常会忘记闭眼睛，不太敢跟老师和同学讲真相，还有像是显示心、欢喜心、怕心等。我也曾经妒忌妹妹得到柔道冠军，后来我想一想，可能是自己没那个福气，所以就放下了。师父说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机会，好好证实大法，让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谢谢师父，谢谢大家。红莲。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的名字叫红莲，我今年9岁，我一出生就得法了。妈妈说我从小就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孩子，我觉得对的事情就是对的。我知道修炼可以提高，还可以回到天上，虽然知道要消业，可是我有的时候还是会跟弟弟打架，最后妈妈常常要我们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想一想。 妈妈常常跟我说，你弟弟跟你长得那么像，一定是你从另外空间叫来我们家投胎的，跟你在天上那么好，你才叫来的吧，有什么好吵。妈妈说，我是一个做事很细心的人，所以我常常受不了姐姐的粗心，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比较像大姐姐，对她会没有耐心。可是妈妈说，神安排的事情都是很有序的，都是要让你们可以回家的。她当老大，因为她可以有这么大的容量，你当老二，因为你要学着听别人的，弟弟是老三，因为他要学会等待。我觉得妈妈说的话有时候很难接受，可是因为师父说要忍住，所以我就没说什么了。可是我也知道自己还有一颗不愿意人家管的心。小的时候有一次全家要去香港参加游行，因为我们全家报名的很晚，所以座位不够，需要有一个人当天来回。那个时候妈妈心里想，我们每个人都不能缺席，又想到我是最独立的小孩，所以就把我留下来，先托给也是同修的阿姨带，再请另外一位同修阿姨带我去香港。一路上我其实很想妈妈，到了香港参加完一天的活动，晚上我又要搭飞机回来了。可是因为我跟爸爸妈妈不同班机，所以我们又必须分开。一分手后我真的忍不住的哭了。回来以后带我的阿姨说，她没看过这么坚强的孩子，那是因为我知道去香港游行是正实法。今年神运来的时候，妈妈很认真的发介绍神运的资料，后来也开始带我们一起发。有的时候我们一发会发很久，虽然很累，可是我希望他们都能去看神运，因为看神运会让身心受益。在修炼中，我有的时候做得好，有的时候做不好。有时候在学校别人踢我，我会忍住，像是我跌倒了，我会想自己有没有做好。牙齿痛会想到说错话了。我们班上的同学很喜欢玩恐龙卡，可是我不喜欢，因为我知道修炼人不能玩电动，而且电动对身体不好，那些东西也很暴力。我还有很多地方没做好，像是乱发脾气、乱打人、乱骂人，我知道自己很不应该，可是常常没忍住，所以我要多学法才行。谢谢师父，谢谢大家。弘法，师父好，各位叔叔阿姨好，我的名字叫弘法，我今年六岁，我得法也六年，我是一个小弟子。师父要我们练功，可是我觉得很痛，尤其是第五套，我最近才盘到一小时，我一边盘一边哭，但是我不敢放下来，因为没有好好练功会有业力，会不能回天上，所以我用手抓住腿。我有时候在家也会跟姐姐吵，跟姐姐打来打去的，妈妈因为我不乖会打我的手，我因为怕妈妈打，所以都会跟妈妈说，你会送我德哦。可是妈妈说，我没把你教好，以后送更多人德，所以妈妈对我很严格。我现在念中班，在班上会帮老师的忙，我会发点心，小朋友打我的时候我会尽量忍住，回家以后我还会自己洗便当。我知道修炼可以回天上，回到天上我想要什么玩具都有。最后我想背红银中的法轮大法给大家听，功修有路心为镜，大法无边苦作舟。谢谢师父，谢谢大家。妈妈，慈悲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台北学员，得法十年，刚刚请孩子和大家分享修炼的心得，我也简单的分享我带孩子的体会。师父曾说，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 年岁一过，回忆晚也，精进要止，修者忌。在我这些年带孩子的过程里，我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用生命证实师父的法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修正自己。我大学毕业，很快就结婚生子，就像一个大小孩带小小孩一样，很多事情没想太多，孩子的外套不用带，反正他也穿不住，饼干不用带，反正饿了就去买，孩子咳两下不用担心，反正我们也不会生病。我的粗线条让我带起孩子来很轻松，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忙的时候会有婆婆或娘家的妈妈帮我带。一直到生老二，这个敏感的孩子常常不顺我的意，吃这个不行，玩那个不行，事情做得不够精致或没跟他沟通清楚就开始闹脾气，那时候真有一种像欠债的感觉，非但没有向内找，还直呼孩子很难搞。就在那时候，一个因缘际会下，我进了幼儿教学的领域，从常人的角度重新学习自己角色的定位，在过程中看到了自己没有放下自我的心，没有多设身处地替人着想的心，没有尊重我的孩子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说穿了，其实表面上好像对孩子很能用法理去教养，实际上我是没有理解好法的。就这样在渐渐修正自己中，我又怀孕了。就在一般观念中认为生了三个孩子会耽误做讲真相的工作时，我反而开始加入了新唐人电视台，参与证实法工作。有三个孩子，我体会到自己的修炼需要在这其中提高，可是常常我又走了一个极端，过去凡事粗线条转变成了凡事想太多。孩子以后不知道什么是端午节，我来包粽子给他们看，下了班还忙得不可开交，只买衣服给大的，没买给小的，他会觉得不公平吧？买回来才发现穿不完。我没有给自己创造一个可以真正证实法的环境，也没有让孩子从中学习身为修炼人应有的生活态度。修炼是不断提高的，我已经习惯在一个层次太久了，所以反过来变成后天的观念障碍我做证实法的工作。我静下心想想，那其实也有自己一颗对大法不坚定的心，还有自己在修炼上不够精进的安逸心，没有意识到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证实法的路来。这几年来，当我可以摆正关系，也让孩子了解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时，我所参与的一些新唐人电视台节目或大法活动的主持都让我格外踏实。孩子们也会给我在主持工作上一些建议，并且思考自己证实法的路。在平日的生活中，我对待孩子就像同修一般，先从法理中在常人这一层面建立观念，希望他们负责任，有勇气说真话，体贴别人，凡事看好的一面，像是要求他们做要做得正，写字要端正，吃饭要吃干净，衣服要穿整齐，讲话要看着对方的眼睛。在课业上，孩子也会接触到现在科学的理，我从来不会直接否定这些东西，反而以宽容取代。我只是单纯地让他们明白宇宙中还有更高的理，还有另外空间，想要知道更多，除非道德提升上来，凡事都应该抱持着更宽广的心胸。在孩子的娱乐上，我尽量为他们选择适合的节目，陪着他们一起欣赏，并且在看的过程中讨论看法。而面对许多现有造型怪异的卡通人物，除了灌输他们美的东西就是美的，不会因为时空而冲淡，也附带鼓励他们坚持对的事情是需要勇气的观念。过去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也会各念一篇历史故事和一篇修重书等修炼故事，让他们古今参照，并且讨论生活中我们是否也能以同样的正念对待来加深他们对法理的认识。和家里小同修相处，很多时候他们修得比我好。当我跟先生的矛盾没过关时， 同样常常被爸爸念的大女儿会说，你要忍住呀。我请教她，平常被爸爸念的时候怎么忍的？十岁的孩子很成熟的深深吸一口气说，像这样深呼吸就过去了。当我忙着写主持稿的时候，功课很多的大姐姐会跟弟弟妹妹说，不要吵妈妈，来问我就好。当我们没吃饭去发神韵简介时，小女儿说，救人比较重要，我们晚点吃。当我因为大姐姐功课不用心而没守住心性打人时，妹妹会哭着说，你不要打她，你打我好了。当姐姐打坐放下脚时，弟弟会比我紧张地哭着说，你赶快盘起来，我要你回天上，你赶快盘起来。今年年初，为了推广神韵，起初我跟几位同修搭配跑 VIP， 可是由于时间不好控制，常麻烦婆婆来照顾孩子，我改为带孩子发简介。当然，对于推广神韵的标准每年提高，但是在当时我就想了，这是一个让我和孩子参与的方式，我们四个人一组，他们从不太敢发，到后来会跟我询问，我都是什么说辞。就这样，在售票中心，在捷运站，在动物园，在中正纪念堂，在学校门口，在计程车上，小小的手上拿着可以救人生命永恒的希望，我在一旁看着他们把手抬得更高递给人家，我看他们加快脚步跟上路人的速度，在许多时候他们都跟我分开在人群中穿梭，我心里只有想，师父，这些都是您的小弟子，谢谢您给我这么好的孩子。我们都只是孩子这一世的父母，这些法理虽然也都知道，可是相处久了还是会加重了情。几年前在梦里，我梦见分离的时候到了，我抱着两个女儿说，我们都要回家了，只是妈妈先走。两个孩子哭得像泪人儿一样，我的心好像刀割一般。可是我那时一个正念告诉他们，师父给你们安排更好的去处，就这样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的梦也就醒了。师父说，你要想修炼，人的情就要往下放。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情是常人中的东西，常人就是为情而活着，转法轮。这些年来，我也常常需要提醒自己，不要把情看重了，成了自己与孩子修炼的障碍。三个孩子，三个天体，我自身的状态也常常反映在他们的表现。在我更稳定学法练功后，现在我们每天固定的学法练功，只有老三偶尔会赖皮。周日除了露营，我们尽量带孩子参加读书会，虽然他们偶尔也会打闹，可是在说教中我也会看到自己的执着。最后让我们依照法理，祈勉彼此做到弘营实修，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事修。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09年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弟子交流，救度众生，沉默的人。作者天南星。出租司机问过我要去哪里后，就一言不发，载着我在大街小巷里穿行，看他神色凝重，阴沉的像是窗外的天空，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北京的出租司机一般都很开朗，喜欢主动与客人搭话聊天，
这样冷若冰霜的人我还很少碰到。沉默了一会儿，我忍不住没话找话，他似乎看透了我的用意，直率地打断我说，我现在就想找个地方忏悔去。我一愣，还以为他是基督徒，问道，为什么？他直截了当地说，最近夜里老是睡不着，为过去做过的坏事心里不安。他的坦率让我心里一热，我不禁为自己的愚钝而不安，也为他的真诚所感动。关于出租车司机干的坏事，媒体常有报道，小到坑蒙拐骗，大到抢劫、强奸甚至杀人都曾发生过。也许他开出租是半路出家，以他中年的年龄和深沉的性格，应该是有过许多经历的人。我没有问他做过什么坏事，只是对他说，一个人不管做过什么，只要知错就好。头顶三尺有神明，人看不见的其实神佛都知道，而神佛只看人心。你相信有神佛吗？我问。他回答得很干脆，过去不信，现在信。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创始人就是天上的佛主，来世上为了救人，他所传播的真善忍是宇宙的最高真理。只要相信真善忍，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就会成为真正的好人。目的地到了，他没有急于打开车门，静静地听我讲完大法的道理，才真诚地感谢道别。感谢师父以这个经历提醒我，大法弟子不应像常人一样以人心度人，否则就会被假象所蒙蔽，就会错过救人的机会。
加快步伐，快救人。作者：瑞士学员。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大家好，我是瑞士学员，我在瑞士景点讲真相劝三退至今已有四年多了。在这四年多中，除周末外，我每天都风雨无阻前往景点，与一学员配合救人。自去年瑞士加入欧盟后，大陆游客只持申根签证就可以来瑞士旅游，因此来此地的大陆游客越来越多，面对面向中国人讲真相劝三退救人的机会也就多起来了。这也是师父的慈悲安排。师尊多次教诲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特别是从今年五月到九月，师尊连续发表七篇经文，都是围绕救人的讲法。又在美中法会祝词中告诫我们，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从中我深感救人的时间是非常紧迫的，要加快救人的步伐，快救人，多救人。下面和大家交流一下我在讲真相劝三退中的一点经验和体会。第一，学法发正念练功要坚持。我每天早上五点十分发完正念，接着练五套功法，然后学一讲转法轮，之后要乘火车一个小时才能到达景点。我利用这一小时的车程来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以及景点的空间场，讲真相回来。每天晚上我还要学一个半小时的新经文，还有每周三次的户外集体练功，我也都尽量参加。无论怎么忙，我都尽量坚持。这是因为我曾在天目里看到，另外空间的佛道神都准点参加我们的集体练功，如果我不去，就会感到心里不安。第二，在景点所用资料。 我们没有摊位，所以资料都是各自手上拿着，包里背着。我们的资料有小本九瓶，欧洲版的中国特写报纸和大纪元时报。第三，劝退方法。一，随队伍讲真相，边走边发，边讲边劝退。一般游客从大巴下车，导游要带队去吃午饭，我就跟着队伍一边走一边发资料，一边讲真相劝退。这就需要我不仅腿要跟上他们的行进速度，嘴还要不停地讲真相，脑子反应也要快，很多三言两语就被劝退了。即使有时遇到恶言恶行相伴的，还有讥笑、辱骂、动手、脚踢，甚至近距离照相录像的，我也都不让这些事情影响我救人。每当遇到这类情况，我都尽量地保持平和的心态，好言相劝，并善意指出他打人骂人是不对的，因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理已经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每遇到这些矛盾，我都会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出家云游的法理，我就把这个过程当作是云游，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到无怨无恨，还要理解体谅他们，因为他们在大陆受邪党毒害太深了，才会如此行恶。我可怜他们不知道真相，这样我的心就不会受他们的影响而浮动。我想我是来救人的，今天我即使没有救了你，我也要尽可能地把真相讲给你，也许下次你还会有得救的机会。如果是在随队穿行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人，我往往跟此人很快讲完后，就要加快脚步追上前面的人劝退，不能因为个别人不听而影响其他人的得救。有时我给一个人讲真相时，几个人就凑过来听，当其中一个人同意退了，其他四五个人也就跟着退了。就这样，很多时候我跟着队伍一走一过就能劝退十来人，到旅游旺季的时候，经常三四个小时就能退好几十人。在巴黎，我曾几次一天劝退100多人。夏天里，我总是忙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是辛苦的付出，可换取众生的得救和个人的升华。每当看到众生明白真相，主动三退的一幕幕生动的场面，重新展现在面前时，我心中就会感到无限的欣慰，感到那一刻值千金，值万金。二，三三两两讲真相劝退。吃过午饭后，是游客自由活动时间，有的去照相，有的逛街购物等。每当看到这样的游客，我都会主动去迎上他们去劝退。在这过程中，针对不同的人，我会用不同的方法切入。下面我就举例来说一下我的方法。一，年轻人，如果是一对情人或小夫妻，我就会说，两位年轻人好甜蜜呀，祝你们永远甜甜蜜蜜。他们普遍听后都会很高兴地说，谢谢您。我就会进一步说，你们知道吗？现在天灾人祸有多少？今年2月是南方的雪灾，然后是手足口疫，5月四川地震、毒奶粉，现在又来了甲型流感和猪瘟。天灾警示人呀，是很可怕的，但也别紧张，只要顺天意就能保平安、保命、保未来。什么是天意？天意就是天灭中共，顺天意就是退党、退团、退队。紧接着我就会问他们入了党团队没有，然后跟着就给他们起个名字，一个叫甜甜，一个叫秘密，帮他们退了，他们会高兴地点头说谢谢。二，老年人，如果是一对老年人，我就会迎上去说，两位老人家好，晚年多幸福啊，这把年纪来欧洲玩一趟多有福气啊。对方会高兴地回答，可不，托儿女的福，孩子给的钱。然后我就接着说，祝贺您们有这么孝顺的孩子，可得把这晚年幸福保住呀。咱远的不说，就说这最近的吧，这个甲型流感可是传染的够厉害的呀，这不就是老天爷在收人吗？对方说，知道了，国内已经报道了。然后我会赶紧说，告诉您， 这种叫猪流感，交叉感染，现在可还没有药呢，您知道吗？天要灭中共啊，共产党有枪有炮有原子弹，可他能打得着那些细菌吗？对方听后连连点头。那您入了党团队了吗？入了，还是老党员呢。对方答道。那可要赶快三退呀，顺天意保平安，我给您起个化名退了吧，一个叫好健康，一个叫好长寿。听完我的一席话，对方一般都连声道谢。有时对方也会说，哎，都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几年啊，还退什么呀。那我就说，不能这么说，如果您到了天定年龄，生老病死是规律，如果没到天定寿命，被瘟疫给收去了，那能好死吗？或者说这个四川地震，被砸在地下，胳膊腿都断了，再加上中共救灾不及时，没吃没喝，几天饿死了，那好受吗？您就顺天意，也不费劲儿，起个化名就退了，只要您退了，三尺头上有神灵，就有人保佑您了，踏踏实实的过您的幸福晚年。您看，我就用个化名给您退了吧。得，听你的，退了。三，学生。一天，我遇到三位留学生，我迎上去说，三位小姐好，听你们三位亲切的交谈，好像跟亲姐妹一样，是来旅游的？不是，我们是来留学的。我就说，祝你们学业有成。三个都说谢谢。然后我接着说，阿姨跟你们说几句心里话。他们说，您说。我就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父母养你们不容易啊，他们用自己的血汗钱把你们送出国，为的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能让你们学本事吗？可要让父母放心呀。一个孩子说，您怎么跟我妈说的话一样呀？我说，我是做妈的人，可怜天下父母心呀。俗话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为你们学到了真本事，才有生存的条件，他们就会放心呀。一个孩子说，谢谢您的嘱咐。另一个说，我可以叫您一声妈妈吗？我说，我真把你们当作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我还告诉你们，你们在异国他乡，父母一定都很惦记你们，你们平安，他们才放心。你们看，现在最近这个甲型流感猪瘟传染得多迅速呀，国内国外许多学校都封闭停课，家中父母不为你们担忧吗？可目前还没药可治呀，多可怕呀。但也别紧张，只要顺天意，就能躲劫难，就能保平安。然后我就告诉他们什么是天意，怎样顺天意。就这样，三个孩子很痛快地都答应退了。四，基督徒。一天，我见四个人边走边聊，迎面过来，我就上前搭腔说，听口音，你们像北京人呢。他们说，是，您也是吧。我说，对，乡音把我引来了，听到家乡话，我就感到格外的亲切。他们说，可不是吗，您在这里卖报纸呢，是反共的吧。我说，这报纸是我们花钱买的，然后免费赠送，我不是卖报纸的，我是大纪元义工。再说那个共产党还用反吗？不反自倒，他做的那些坏事都在那儿摆着呢，他要倒是神定的，神让他倒他一定倒，天灭中共是神定的。你们看看这中国特写里有在贵州出现的藏字石，这可是神写的字，中国共产党亡。一个说，给我看看。我接着说，现在邪党还在那儿撑着，就是给人的机会，天灭中共是天意。我问你们都入过党团队吗？三个都回答说入了党。我说，那就赶快退呀，退了保平安呀。一个说，我们四个都是基督徒，我们的主会保我们平安的。我说，你们的主保的是他虔诚的基督徒，你这边信共产党，那边你又信基督，你不虔诚，他能保佑你吗？你退了，才说明不信共产党了，他看着你都高兴，因为你就信你的基督，你对他虔诚了， 你遇着劫难，他能不保佑你吗？你能不平安吗？他们都认真地听着，一个说，哎，你还挺能说的。我说，不再能说不能说，你们听在不在理？一个说，在理。那我说，咱们就也起个名字退了吧。就这样，四个人就都同意退了。五，政府官员。一天来一辆小车，五个人，四个当官的和一个导游。我刚接近他们发材料，导游就说不要拿，随后就进了表店。一会儿那位导游出来了，我就说，小伙子，你做你的导游，我发我的材料，你为什么横加阻拦不让拿呢？现在是人命关天的时候，你妨碍我救人，你说你是在干好事吗？我要是救不了他们，你承担得了这责任吗？导游马上解释说，因为他们在法兰克福拿过了。我说，我们这里的材料跟那儿的不一样，人家拿你不吭声不就行了？这就是你默默的支持。他说，好的，大姨，您知道吗？这四个都是当大官的。我说，我不看他是不是当官的，他们当大官和你这个导游的生命价值是一样的，我救的是这个人的生命，我要告诉他们顺天意，躲劫难，保生命，保平安。这导游说，您说的太对了。我说，那好，阿姨先给你退了吧。他说，我没入党。那么你入了团和队了吧？我接着说。他回答说是。我说，三退你就占了两样，举过两次手，发过两次誓，这个誓是算数的，要为中共奋斗终生，就是中共的一份子，不退能平安吗？他说，不平安。我说，我给你退了吧。他看看表说，我还要办点事，咱们改天吧。我说，好，我们常见。不一会儿，他就把那四个当官的带出来了。我就立刻迎上去，笑着说，你们好，几位举止不凡呀，一看就是当大官的。他们都笑了。我就接着说，其实你们当官是因为你们命中有，就是有官运，现今你们当共产党的官，就是不是共产党执政，你们也是当官的命，是命，命中有的自然就有，命中无的莫强求。他们都面带笑容，特爱听。我就接着说，命真好，可得把这好命保住呀。咱们远的不说，就说最近的吧。你们都清楚，这个甲型流感猪瘟传染可够迅猛的，很厉害呀，你们知道吗？1918年西班牙的国王就是死于这种流感，如今这病又来了，这不是老天爷在收人吗？天要灭中共，共产党有枪有炮有原子弹，他能打得了那个猪瘟吗？打得了细菌吗？你们如果入了党团队，举过三次拳头，发过三次毒誓，这毒誓可不能随便发呀，要为协党奋斗终生，天灭中共时，你们不退能平安吗？我给几位起个化名，三退保平安，保性命，保住好未来。然后就分别给他们起了名字，一个说，就听你的吧。接着四个都痛快地同意退了。我说，你们回去还当你们的官，顺了天意，你们就有神管了，有神保佑了，三尺头上有神灵，回去踏踏实实的生活，再有什么劫难都会远离你们的。听完四个都说，谢谢了，我们借您的吉言，你也要保住健康，祝您也平安。那个导游就乐呵呵地在那看着，等我退完了，他说，各位领导，咱们时间到了，该上车了。走时都跟我道别。我跟导游说，后会有期，下次给你办。他答应着说，下回见面再办，然后跟我挥手告别。六，劝恶言顶撞的人三退。一天，我见三位男士迎面过来，我就上前搭讪说，三位先生好，要份当地华人报纸看看吧。一位男士满脸不悦地厉声喝道，滚开滚开，我很讨厌你。我说，哎，怎么那么不友好呀，你讨厌我，我可不讨厌你，你看看我们都是黄皮肤，我们人不亲土还亲呢，你们跨过千山万水，我们在瑞士见一面， 有多大的缘分呀！我真不讨厌你，我见你们就像见亲人一样。我在异国他乡，见着我们国人就想说几句话，我感觉很亲切。我很珍惜能在这里见你们一面，您这样对待我，我很难过。那人听完就低下了头，然后我接着说，我真想跟你们说几句心里话。一个男士说，那您说吧。我说，我告诉你，爱党不等于爱国，我的爱国之心不比你们差，因为中国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时刻都思念那片土地，我爱我的祖国，我见你们真有亲人般的感觉。我再告诉你们，现在天灾一个接着一个，就说眼下这个甲型流感多厉害呀，你们知道吗？前英国首相夫人感染猪瘟了，她有的是钱，但她不平安，这不就是老天爷在收人吗？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保命，保未来呀。现在出现三退大潮，已有6000多万华人声明三退了，现在谁还信共产党呀？万里谈共产党，你们知道吗？他们说不知道，我就告诉他们，连他这个老党员都不信共产党了。一个人说，我也不信他。我说，为了你们平安，我帮你们退了吧，你们一分钱不花就可以买个生命保险回去，你们说说，我们见一面多划算呀。有的点头，我就问他们是否都入过党，结果都是党员，然后他们就都同意退了，就连那个一开始顶撞我的人也愿意三退了，而且还对我说谢谢您了。三，迷中修。一年前我遇过一个非常傲慢的导游，我刚一跟他打招呼，他就轰我走。我向他讲真相，他就说，你懂个啥，我周游了几10个国家，我什么不懂的。我说，那我祝贺你，但是有一样你就不知道。他问，是什么？我说，酒瓶你就不知道。这时他就破口大骂，脏话恶话不断，并说他不想知道。我说，那你还是有不知道的吧。他一听我把他给问住了，他就骂得更欢了，甚至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什么讽刺挖苦的话都上来了。开始我还好言相劝，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听到他不停地骂时，我突然就没守住心性，跟他争起来了。最后他说，我打你信不信？我说，我信，只有你这样的人才能做得出来，不过你要打我，我就报警，你今天就回不去了，你信不信？人群中有人害怕了，就把他拉开了，他也有所收敛。这时有拿材料的人又把材料退回给我，我感到不对劲儿了，我想我这是救人吗？可是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心想这种不可理喻的人是无法得救的，却没有向内找，向内修。第二天我在去景点的路上，大平地上摔了一个大跟头，声音很大，把路边的人都惊呆了，手里提的和肩上背的真相资料都甩出去很远，有的人帮我捡材料，有的人扶我起来，然后问我是否要去医院。我跟他们说没事，不用去，我活动活动胳膊腿都没事，连皮都没破，可这一跤却把我给摔醒了。我想这是师父在点我呀。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在座的有几个在突然间有人指着鼻子骂你时能够做到心情坦然的？有几个面对别人的批评与指责心不动而找自己原因的？面对师父的法理，我真是无地自容。我这才想起来向内找，发现自己的争斗心、要面子心、怨恨、委屈、自私等等都暴露出来了，是这些执着心使自己的心里不服气，只有向内修，去掉这些执着心，才能使自己升华上来。要把每一关、每一难看作是自己从人走向神的一次考验。如果每次遇到这种考验，都能不被常人心所带动，那就是在放下人的东西。放下人的东西，才能够得到神的东西。当我在法理上明白了之后，我的心里很轻松， 我明白了，这种环境恰恰是能促我快速提高升华的好的修炼环境。我感谢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提高的路。今年八月的一天，我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刚摆好真相展板，就见一位60多岁的老先生。我立刻和他讲真相，就在他就要表态同意三退时，突然从另一条路上冲出一个中年妇女，直奔我来，向我的腹部猛击一拳，出手够狠的。我立即感到一阵剧痛，但瞬间就消失了。我知道是师父替我承受了。我向他指出，要动嘴不能动手，打人是犯法的，我要报警你就难回城。他听后有些害怕，忙拉着老先生就跑了。可我的心还在加速跳动，心有些不平静，我就坐在旁边的大椅子上调整我的心态。想到这是一天的开始，我不能被这种心所带动，还有很多人等着我救呢。这时我想起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你们谁都不知道今天的世人在历史上为这件事情的付出，你们也没有想过他们曾经是多伟大的一个生命，冒着这么大的险恶一头扎进来，下到这么险恶的地方来，就这本身都值得你们去救度他们，把他拉出来。面对师尊的谆谆教诲，我的心在扩大，心的容量加大了，我的心就越来越轻松。再想想这个人，就觉得他很可怜。然后我想，如果他回来，我真要救他，因为他被邪党毒害得太深了，可怜他不知道真相。师父的法理归正了我这颗不平的心，让我修出宽容，让我修出慈悲。我放下了自我，丝毫没有怨恨心，非常平静。法理上明白了，我感到了师尊让我升华了。我用我修出的慈悲去救人，这一天我劝退了80几人。4年多来，我一直坚持在景点讲真相，发9瓶劝三退。刚开始只重视发资料，认为发资料越多救人就越多。刚开始的2年多，我只劝退200多人。经过不断学法，特别是对师父讲的救人的法理理解越来越深，深感救人之紧迫。我认识到发材料固然重要，可是不知道他被救了没有。如果我要把他当时就劝退了，不就直观的清楚的知道他得救了吗？于是我就把心用在劝三退上，要不要材料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他知道真相，劝他三退，多劝退就等于多救人。从去年5月到现在，我共劝退了9500多人，这其中有教授，有工程师，有教师、孩子、导游、党委书记、省委书记、一般干部，也有部长，还有带着保镖的高级干部，还有公安局的、610的等等。他们真的发自内心的退了，得救了。有的退了还给我留下了名片，希望保持联系。我最大的体会，我之所以在第一线救人这条路上越走越顺畅，救人愈救愈多，就是我坚持学法，于是向内找，不断地用法来归正自己，法使我有救人的正念。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心，不断地净化我的心，使我救人的心越来越纯，源源不断地赋予我救人的智慧。因此无论我遇到什么样的人，我都能随机应变，恰到好处地讲真相，言语既慈悲又简练。在这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我所有的行为和状态，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从法中来的，都是师父给的，一切都是师父做的。我深知自己做的还很不够，离师父和法对我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有决心更加精进努力，做好3件事，做好师父要的。同修们，让我们共同努力吧，快救人，多救人。以上是我本人在目前所在层次上的所悟所想，如有不当之处，欢迎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大家。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